科长，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正道之前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主，我们为2000年前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担当了罪的赎价，并把你完美无瑕的公义归算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如今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蒙爱的子女。主，我们就为这样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在这个纪念，既是纪念你降生的节期，又是在纪念你复活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聚集，真的是祈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主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说话。主更是把那个世界没法带给我们的平安和盼望能够带给我们。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在最终实在是败坏，越陷越深，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只有谎言，唯有你自己是那唯一的真理。这个世界已经满了各样的不义，唯有耶稣基督你自己是公义的彰显。主，我们就祈求，真的是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样，真的是愿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全，愿我们自己每个人首先被你的话语所翻转，被你的真理所建造，能够自己先成为被你的话语所归正的精兵，能够为你而活，为你去征战，为你去做见证。主，当这样一群在你的话语中同心合意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在地上的身体就壮大，你必赐福你自己的身体，让你的国度得以扩展。主，让这个世界，让美国，主啊，能够被你的国度所影响。主，让他们能够看，借着这个教会的见证，借着这个教会对福音真理的宣讲，主能够把这个世界无法给我们的盼望和平安带给那些在灵里有需要的人，带给那些你所定义要拯救的人。主，也盼望你的话语在今天这样的混乱的时代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和答案，让我们知道您为什么允许这一切发生，您在这当中又有怎样圣洁和美善的旨意。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那句话，你让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叫属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你的旨意蒙召的人。主，我们就把我们每个人的心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自己来掌权，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距离11月3日那个大选投票日已经过去了将近8周，但即便是过去了8周，我们现在也看到不但大选不但没有尘埃落定，反而呢乱象丛生，真相没有被彰显出来，公义没有借着这次大选传达出来，相反我们看着种种的谎言和社会上的动荡仍然在酝酿，甚至愈演愈烈。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每一个关心公义在乎这个社会的道德和圣洁的基督徒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个更加符合神心意符合圣经原则的领导人没有在这次大选中毫无疑问的胜出呢？那我们会很自然的回答，因为这次大选存在着严重的舞弊，但是这个只是在这个世界的角度上做出了回答，不是一个神学的回答。因为如果它是一个神学的回答，那我们下一步会进一步的追问，神你为什么允许这样剧烈和丑陋的对选举的操纵，假票就这么公然的上演，而且甚至就让他们这样堂而皇之的得逞呢？我们需要一个答案。 我们常常呢会回到那个教会历史上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个著名的例子。一方面神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神是良善的，但是呢这个世界上现实让我们看到却充满了各样的不义和残暴。另一方面神告诉我们他是全能的，只要神允许这个世界上的事才可以发生，但凡是神所不允许的，就连一个麻雀一个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那为什么这个世界现在正如我们看到的满了各样的谎言与不义呢？如果我们把现实视为不可动摇的，视为一成不变的，那么呢我们的理性，我们犯罪堕落后的理性会使我们陷入一个逻辑的陷阱，就会使我们必须在神的良善和神的全能之间做一个二选一的抉择。因为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败坏，各样的苦难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这个犯罪堕落后的理性就让我们做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我们像亚米念主义那样说，神他并不一定是全能的，他能左右一部分事，但他左右不了剩下的部分。要么呢我们可能会像一些异端，或者说像一些异教，像伊斯兰教徒那样，他认为呢神他是全能的，但神并不良善，神可以神乐意甚至神主动的使邪恶的事发生。那具体真相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神既是公义的良善的，同时他又是全知全能的，他既是良善的他又是全能的，只要他愿意，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就可以戛然而止。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一番景象呢？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大到国家大事是这样，那小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呢，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初呢，常常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和挣扎，那就是我每个月都按照要求做了十一奉献，为什么我做生意没有发财呢？我每个月都去教会服侍祷告，为什么我的考试成绩没有那些不信主的同学们高呢？我在神里面每天的读经灵修，为什么我的生活并没有如我自己所愿的那样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相反却充满了跌宕起伏磕磕碰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想来到神面前问一个为什么。我们仿佛就把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东西跟神的主权，跟我们与神的关系就直接画上了等号。仿佛我们在环境上遭遇苦难，我们在事件上遭遇不顺，仿佛神就没有在掌权。但真的是这样吗？在神的百姓经历苦难面对试炼的时候，神难道是掩面不看退居二线暂时没有掌权吗？如果神是掌权的，那为什么这样的不幸苦难不顺又会发生在这个社会乃至神百姓的生命中？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答案。而且神其实在他的话语中关于这个问题给过我们答案。带着这样的思考和疑问，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它是旧约以赛亚书十章的第五到第三十四节。旧约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三十四节，大家翻到这段经文，大家看着手中的圣经，由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亚述使我怒气的棍， 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施吗？哈马岂不像雅尔巴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权地，好像人食其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伐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光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净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轰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木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怒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雅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抹安放辎重。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林的居民呐，要高声呼喊，莱萨人呐，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托啊！马德米纳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抡手攻他。看呐、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一番对苦难的描写，是一个对审判的宣告。苦难临到并不意味着那些带来苦难的人是至高的， 他们并不掌握神子民的命运。同样，无论什么临到我们，神始终都是至高的。以马内利，神始终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以赛亚书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一个一致的神学主题。当我们软弱悖逆时，因着神的同在，他管教我们；当我们呼求悔改的时候，同样因为神的同在，他就搭救我们。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章第五到第三十四节。这一大段经文一共有三十节，一共有三十节。按照主要内容，我们可以把这三十节经文进一步的细分成四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亚述是神管教以色列的工具。第二部分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神也必审判那些邪恶的工具。第三部分是从第二十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的主题是选民经过管教之后，他们会悔改归向神。第四部分是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这一段的主题是现实，尤其是艰难的现实，并不意味着神的应许落空，相反，正证实神所预言的必然会应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段讲的是亚述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的工具。在这里，以赛亚道出了一个戏剧性的真理，神的百姓以色列即将面对邪恶的势力亚述的击打，但亚述呢，不过是一根棍棒而已，他服务于那位挥棒者的旨意和目的。我们知道，如果亚述是棍棒的话，他去责打以色列，那谁是那位挥棒者呢？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使用亚述这个国家作为审判的工具，尽管亚述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第六节对以色列人就格外的讽刺，因为在旧约的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人不管他们自己生活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远离神，但是他们自视呢是自视甚高的，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属灵自豪感，他们就觉得自己即便是在所思所言所行上尽都远离神，但是呢，他们呢也看自己不错，然后呢是以亚述文为代表的这些外邦人才是最不敬畏神最亵渎的人群。然而以赛亚在这里就直接戳破了这个以色列的属灵幻觉，亚述人正是神派来管教自我感觉良好的以色列的工具。以色列的确有着与神立约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但是他们现在却在这个约中自甘堕落，他们现在就活得跟他们周围他们瞧不起的那些外邦人一模一样，因此现在在神的眼中，以色列才是最亵渎最可恼怒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看这些经文背后承载，这段经文背后承载着哪些重要的神学的主题。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神的护理，神的护理，万民的所作所为都可以被神所使用，成为服务于神至高旨意的工具，即便是那些在常人看来邪恶的人群、邪恶的党派、邪恶的群体也不例外。神的护理贯穿着历史进程中的大事小情每一个细节，并使其最有效的服务于神良善圣洁的永恒目的。我们的信仰标准《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它的第五章就是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讲神的护理。在第五章的第二节， 西敏信条的第五章的第二节，那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关于神护理的真理，就是呢一件事儿，它的在但凡是在历史当中一件事的发生呢，它其实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原因。一个叫第一因，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神预定了这件事发生，所以这件事必然它会发生。而另一个原因呢，被称为叫第二因，就是呢借着神的护理，神他所在永恒当中他预定的旨意，是借着这些受造界的受造物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而发生的。所以在西敏信条的第五章第二节那里面说到，尽管就第一因，也就是神的预旨和预知而言，万事都是不改变不落空的发生，然而同样出于神的护理，他命定万事按照第二因的本质，也就是受造物的本质，或必然或偶然的随机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信仰告白，它根据整本圣经，它总结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在历史当中一切事情的发生，它背后有两个原因，但是这两个原因不是平等的，这两个原因不是等量齐观的，这两个原因是有着次序的，是有着高低差异的。最根本、最基础性、最决定性的原因是在于神，是在于神的预定。但是呢，神的预定它不是机械的，它在永恒当中的预定预旨是在时空之下，借着这些善变的受造物，却不变的呢施行神不改变不落空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整本圣经中关于这一真理的教导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那里面说到耶稣基督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借着使徒彼得的口论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受难这件事的时候，他呈现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要里面我们的信仰告白所说的第一因，就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在了罪人的手里。然后呢，罪人他们是不承认神的，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他们在谋划着杀害耶稣的时候，他们考虑的可不是服从神的旨意，他们是因着自己的败坏，因着自己的罪，因着自己的骄傲而定义要杀耶稣。所以这是这些受造之人他们在罪中的一个私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受难这件事上，神的定旨、神的预定和这些人对耶稣基督的攻击、邪恶的阴谋，是作用在一起，然后促成了这个耶稣基督受难这件事。但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原因、这两个因素，它不是等量齐观的，不是等量齐观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神的预定，而神永恒当中预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十字架上受难这件事，是借着神他支配着、他管辖着、他掌控着那些恶者的那个行为，来促成了耶稣基督受难这件事情。还有一节经文，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就像撒母耳记下的24章1，撒母耳记下的24章1那里面说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但是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他在历代至上21章1节的记载却变成了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呢，在这节经文中呢就显得更复杂。那首先呢，从这个可见的物质世界这个角度来去分析，那到底谁是这个数点民数这件事的发起者？那肯定是大卫本人，他动了这个念头， 如果不是大卫他自己主动的动这个念头，那神最后也不会因此去问责大卫，去追讨大卫的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这个念头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背后是有着属灵征战的背景。我们会发现大卫为什么会凭空出现这个悖逆神，这个骄傲依靠自己实力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我们可以看到历代至上21章第一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是这个时候撒旦在利用大卫的骄傲，然后呢攻击大卫，然后呢他就激动大卫，他就撺动大卫心中的骄傲，激动大卫呢去数点民数。但是在这个之上还有一个最根本性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撒母耳记下24章所说的，在大卫之上，在同样是受造之物的撒旦之上，这件事在根本上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那说到这儿，弟兄姐妹可能会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哎，难道神他的预定，神预定好事，预定赐福，这个我们能理解，难道神也预定不好的事情发生吗？难道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苦难，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大选中的乱象和阴谋，那些败坏的事情，也是出于神的预定吗？也是出于神的护理吗？我们的西敏信仰告白第五章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神护理的范围甚至涵盖了天使和人的罪。而且呢这一块呢，那个我们的信仰告白特别的强调，神不单单只是空洞的默许罪发生，神不是说哎这件事要发生神阻止不了，只能空洞的去默许，而是这件事始终呢，这些哪怕是罪的发生，也始终是在神最智慧最全能的限制之下去许可罪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罪不是肆无忌惮的上演，罪始终是处在神的约束之下。然后我们的信仰告白还特别强调，即便是在一些极特殊的例子和时期，神为了他自己圣洁的目的，他可能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没有在限制罪，但是他实际上也会在暗中以各种方式去支配罪，去管辖罪。有人会问，哎呀，这个太抽象了，这个听起来太有挑战了，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其实这完全来自圣经的教导。我们先看一个旧约的例子，它出现在创世纪50章第20节，那里是出现在这个约瑟当他被他的众兄弟卖到埃及为奴好多年之后，他现在约瑟已经在埃及地做了宰相，他的然后来买粮食的他的众多的哥哥与他相见的事情，相见的时候，这个约瑟就在第50章第20节安慰他的哥哥们，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按照多年之前约瑟的哥哥要害约瑟，把约瑟下坑，又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为奴，其实这毫无疑问都是罪，他们的直接目的直接用意是想害约瑟的性命，是因着嫉妒约瑟的缘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瑟的眼里，这件事呢不只是出于他哥哥的一时冲动或者蓄谋已久这么简单而已，在他们哥哥的恶谋之上有着神的旨意，而且约瑟看到不但是神的旨意，而且是神良善的旨意，神要借着他们多年前他哥哥们的一个恶谋，在今日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要把这个与神立约的这个血脉给延续下去。所以神在历史当中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好像使用了一件这个惨绝是一个亲情上的惨剧，但是他至终的目的是要成就一个更大更美善的旨意， 以至于很多当事人在当下是无法理解的。新约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那里所说的，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儿。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合谋，当然是要杀害耶稣，当然是要消灭真理。但是神使用、支配、掌管他们这样邪恶的罪行，但是呢，神的良善却远远超越于这些恶人的罪，去成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以使万国万民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到盼望，而得到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的要理问答所说的，神的确有的时候会许可罪恶和不幸发生，但是这些罪恶和不幸始终是在神的限制、支配和管辖之下，并且更重要的问题是，他是为了服务于神他自己一个至终的圣洁的永恒目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第三点，就是尽管神限制、神许可罪的发生，神限制罪、支配罪、管辖罪，神的护理可能有的时候是跟一些罪恶的发生、跟一些不幸甚至苦难的发生是相关的，然而归根结底，罪是来自受造物自己而非来自神，因为神是至圣的、是公义的，他不是也不可能是罪的作者和支持者。神尽管有的时候许可罪的发生，但是他始终是憎恶罪，他始终是憎恶罪，而且他必要审判罪和那些施行罪的人。所以雅各书1章13到14节那里特别强调，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同样约翰一书2章16节也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我们就会问，那神有的时候他许可罪发生，那他的有什么目的呢？神为什么有的时候要借着在他的护理中借着一些弯曲悖谬的事儿，要借着这样的事儿去推动他一个正直目的的实现呢？在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托马斯·波士顿曾经列出了7点去讨论为什么在神的护理之下有的时候这个苦难会临到神的百姓。他罗列了7点原因。第一点，就是为了显明信徒灵魂的光景，看看现在到底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还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为了激发信徒的顺服，让他的所思所想更加超越于这个世界，而定睛在天上的应许。第三点，是为了让那些正在陷在罪里的信徒悔改认罪。第四点，是为了纠正、管教甚至刑罚这个犯罪的信徒。第五点，是为了阻止那些我们心中隐而未现的罪恶。然后第六点，是为了显出潜伏在我们心里面一些不顺服神的动机。第七点，为了将信徒从懒惰中唤醒，好叫他们在恩典中操练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自己常会经到一些苦练，受到一些试炼而气馁，包括历史上的清教徒，他们也经历过一些极端，甚至是有偏差的教义，他们也经历过逼迫甚至宗派林立的这个动荡时代，但是他们始终寄希望于神的护理，承认自己的软弱不配和有限。所以就像同时代另一位清教徒作家塞基维克所说的，教会就如同大海上的一只船，处在惊涛骇浪的危险当中，可能会一段时间可能会迷航，可能会走偏，但是神的护理始终在掌舵，大能的引导这艘船，保守它前行，一直到达新天新地的彼岸。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就是神使用亚述，而且亚述他自己呢还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但是我们从这背后我们能看到神的护理。神有的时候可以允许一件不幸或者苦难发生，但是神限制他，支配他，管辖他，更重要的是神要借着这样苦难的发生去成就一个更大更美的旨意。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第一个神学要点，就是关于神的护理。第二点就是神的主权之下人责任的相对性。因为以色列与神立约，他就比亚述更认识神，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亚述作恶，以色列也作恶；亚述拜偶像，以色列也拜偶像；亚述人不敬畏耶和华，现在的以色列也不敬畏耶和华。即便从相对意义上，可能当时以色列的道德水准或许仍然相对的好于亚述，但在神的眼里，他现在却比亚述更加的可憎，因为他因着他立约的缘故，他现在更多的离弃从神而来的亮光，因而更加可憎。因此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47到48节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仆人既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这仆人就必多受责打，而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呢，就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个原则适用于曾经的以色列和亚述，也适用于今天的教会和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因着神国度的关系，今天的教会其实就是新约的以色列。神在旧约中指着以色列所说的这些原则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教会。比如说我们去思想，如果我们教会当中圣约群体，我们每个基督徒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因着与神立约的地位和关系，我们就应当比世界更认识神。如果世界作恶，我们也作恶；如果世界去追逐物质上的祝福、今生的财富，我们基督徒也把自己所有的眼目和注意力、精力、整个的人生都用于去追逐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如果世界说谎，我们也说谎；如果世界面对不义沉默，我们也沉默。那么我们与当时被神所憎恶恼怒的以色列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即便是我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道德水准仍然相对要好于这个世界，但在神眼里我们其实已经变为可憎了。因为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基督徒因着是神的百姓，因着与这个世界不同的地位和与神的关系，我们就有着更大的责任去活出圣洁，去顺服神的旨意，去以荣耀神为自己人生的目的。 在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七节进一步让我们可以看到万事背后的复杂性。亚述虽然被神所使用，但他自己却丝毫不视自己为神的仆人。对亚述而言，他攻打以色列并不是去执行神的管教，而单纯是为了掠夺与扩张。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处在这样的高位是因为神的旨意，相反他却愚蠢地把这样的尊荣归给了他自己，以为他个人和国家的显赫地位乃是完全在于他自己的成就。事实上，无论任何人，凡所拥有的无一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亚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神赐给他地位，赐给他财富，赐给他实力，他却凭借这些认为自己有权控制全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屡见不鲜。不单是亚述，包括后来的罗马，今天的美国，乃至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地上的政权，他们都显赫一时，甚嚣尘上，神赐给他们强大的国力，惊人的财富，和在这个世界上仿佛可以左右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舆论能力、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但是当这些人没有归荣耀给神，意识到这些祝福全都是从神而来，也应当被神所使用，服于神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就会膜拜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些呢视为偶像，来荣耀自己，来尊荣自己，然后认为自己就有权去控制世界，操纵一切。当任何属世的力量犯了跟亚述相同错误的时候，也必遭遇亚述的结局与命运。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神借亚述王的口就道出了亚述王心中的骄傲与张狂。加基米施、加勒挪、雅尔巴、哈马、大马士革、撒玛利亚，这些是自幼发拉底河为起点，从东到西，由北向南，一个又一个毁灭于亚述大军铁蹄下的城邦。这征服的浪潮好像这个波涛一样，一波一波越来越近的向以色列袭来。亚述王心里说，这些城邦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不过都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他们岂不都倒在我的刀下吗？在贪婪的征服者眼里，征服的对象从来没有什么个体的价值或者独特性，只不过是常常清单上的一串数字而已。至于耶路撒冷敬拜的耶和华，他是谁？不过就是众城邦所拜的诸多偶像之一罢了。像耶路撒冷这种罪而小邦的神根本不足挂齿。这就是亚述王这段话所反映的心理活动。他不能理解耶和华与其他外邦假神的本质性区别，归根结底是他不能真正理解一个超越于这个世界的存在。耶和华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相反，耶和华是创造了这个世界，掌管了这个世界。自然这样一位创造主，这样一位这个世界的护理者，也不会借着这个世界上的胜利而被征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亚述人看来，他们的世界观是什么？他们看来，如果我能在世界上打败你、征服你、毁灭你，就代表我或者是我背后的那个属灵力量要比你所敬拜的耶和华要强大的多。所以呢，他们是从这个世界上的得失去推导一个背后的属灵的道理。但是我们看到这是错误的，我们看到这是错误的。耶和华不属于这个世界，自然也不会借着这个世界上的得失而被征服。亚述人不能理解这样一位神，有时甚至就连以色列人也理解不了这一点。有时甚至就连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也会糊涂。我们一看到，哎， 这个符合神心意的仆人好像在大选中看起来得胜的希望渺茫，我们就觉得坏了，难道神没有掌权吗？难道神说了不算吗？难道这个东风压倒西风，这个难道这些属灵的邪恶力量把我们的神打垮了吗？我们的信心会产生动摇。比如说在很多的教会历史，或者在今天的中国，当教会面临残酷的逼迫，有形教会纷纷被迫的转入地下，甚至被拆成几个人、十几个人小组艰难聚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又会问，这是为什么？那神你到底掌不掌权呢？神你如果掌权，你如果你爱惜你的百姓，为什么让我们活得这么艰难？为什么让今天的教会这么凄惨？那如果按照亚述的逻辑，按照这个世界的逻辑继续往下推导的话，那一定他们会通过一时的得失哎，去推导一个结论，那就是耶和华输了，耶和华不过如此，耶和华并非真神。但是我们的神超越于这个世界，他不能够通过暂时的一个得失来去这个去推论哎，神胜了或者败了。其实我们知道神永远掌权，神永远得胜，他的旨意超过于哎这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而服务于他整个的救赎计划。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第二部分，也就是以赛亚书的十章第十二到第十九节。当神借着亚述在神的百姓中完成了他的旨意的时候，亚述自己也必定会遭到神的审判。亚述膜拜自己的强大实力和阴谋诡计，认为自己正是靠着这些而无往而不利，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这种对自我、对受造物的偶像崇拜，必然导致对他人的蔑视，就觉得强势之人去掠夺弱势之人就是天经地义，这种掠夺无关道德，相反还可以被按照世界上的逻辑被证明是合理的。达尔文主义嘛，这就是达尔文主义。拥有技术优势和实力本身就可以为掠夺提供正当的理由。19世纪德国唯意志论的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这本书中他就如此去做这个逻辑的推演。后来呢，尼采的这种超人的思想，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头脑风暴，就在20世纪被希特勒和纳粹党付诸实践。生存空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弱小民族就该被种族灭绝，为上等民族腾出生存空间。其实这个逻辑的本质，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表达，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真理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但这么做无异于就将自己摆在了神的位置上。财富、智慧和能力本是神所赐的礼物，应该用来去荣耀神。在神面前，他们并不会使一些这些祝福，这些神所赐的财富、能力，并不会使一些承受祝福的人，他们在位格上就比另一些人更加优越，更不是用来歧视、蔑视、欺侮他人的理由。亚述他就将神的赏赐窃据为自己的荣耀来作恶自夸，因此神就在第16到第19节宣告了隐喻着疾病和烈火的审判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当中，当神使用亚述完成了他所要完成的目的和旨意之后，亚述就会面临自己的审判。亚述所自夸的一切强壮、实力和荣耀必被疾病和大火吞噬，只剩下被焚毁的荒凉废墟。在突然临到的神大而可畏的审判当中，亚述无论是荆棘蒺藜还是高大的树林，都将所剩无几。我们知道这个关于对亚述可怕审判预言，最终就在几十年之后，神兴起了另一个强大的国家巴比伦，毁灭掉了亚述帝国， 然后这些预言全部就变为现实。我们来看这个整段经文的第三部分，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十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七节。在这一段中，焦点呢从亚述又转回了以色列，并应许说，亚述的攻击虽然猛烈，但也是在神的护理之下。亚述所带来的苦难对神的百姓来说绝不是无止境的，神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必然搭救他们脱离眼前的苦难。第二十节提到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余民，就是剩余的民。这个概念伴随着以赛亚服事的始终。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赛亚七章三节曾经提到过以赛亚的长子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意思？以赛亚的长子名字叫做施雅雅述，意思就是余民必归回。一方面呢，这个名字所承载的信息和预言好像是负面的，因为它指向一场将要到来的严厉管教；另一方面呢，它又是正面而蛮有盼望的，因为神应许在经过这番严厉的管教之后，他的百姓即便在苦难当中也蒙保守到底，必有余民归回。这也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主题，审判和救赎。第24到第27节中，读者被提醒回想他们的列祖从前在埃及地所受过的奴役和压迫，以及神是怎样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超自然的把他们领出了埃及，胜过了法老的一切军兵和地上的权势。余民必归回的应许，就像以色列民过去被神从埃及的奴役下拯救出来一样真实，又像士师记七章二十五节所记载的神借着基甸在俄利磐石那里打垮米甸人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绝望当中审判过后的救赎搭救，在以色列民在整个救赎历史整个教会历史上一再的上演。归根结底，这告诉我们神的百姓不必惧怕亚述那嚣张一时的权势，而应当敬畏神圣洁的威严，不必过分的关心眼前一件事情的得失，而应该在乎神国度永恒旨意的目的。如此管教苦难不幸就不再是绝望的原因，却成了盼望的缘由。因为无论神的旨意在某个时期或者在某件特定的事上，它暂时看起来多么的不可理解，但是我们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认定我们的神是一位始终如一的神，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既然已经在过去的救赎历史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显明他的心意和作为永不改变，必要成就，我们就有确据相信他所应许的也必在他所喜悦的时间成为现实，在今天在将来都不例外，都会如此应验。我们可以看到第27节他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它出现了一个重担和恶的这个字眼。重担和恶在当时都是奴役的代名词，描绘的画面呢就是管教过后，一头牛呢吃得如此肥壮，脖子呢越来越粗，以至于最后把脖子上带着恶都给撑裂了。这是个神应许赐福他百姓的象征画面，虽然夸张但却非常的生动。下面呢，我们来看第四部分，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十章28到34节。这段经文我们看起来可能会感觉有点突兀。我知道这个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讲过了神会用亚述作为审判的工具管教以色列，然后第十二节到这个第十九节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管教过后 神也必审判这个有罪的亚述，然后呢让他这个清算他的罪恶。20节到27节，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应许以色列，渔民必归回，神的百姓最终会在神的搭救中呢回转归向神。这个呢前面呢好像都是按照一个逻辑和时间的顺序去发生，为什么在第四部分，就是第28到第34节，好像呢又出现了反复？这段经文为何要回头重新去描述那亚述可怕的威胁？这其实呢是先知以赛亚惯用的一个文学手法，就是简单说就是首尾呼应。一个神学主题在经过一番抽象的概念陈述，剖析它的属灵本质之后，最后呢又会把读者的思绪拉回现实，带到他当下的处境当中，以具体的视觉去描写重申，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去印证主所应许的必要在现实当中应验，正在发生。所以呢这段经文就借着简短有力的片语，就描绘了一个亚述大军马不停蹄不断向南行进的一个进军画面。他们把辎重留在了密抹，轻装简行，日夜奔驰，迅速的渡过隘口，然后在一个叫加巴的地方住宿。加巴这个地方距离耶路撒冷只有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再有一天就可以兵临耶路撒冷城下。此时面对这支强悍的军队，耶路撒冷完全无险可守，这个局势令附近的这些居民大大惊慌，四处逃窜。第32节，这支看似不可战胜的军队最终停在了一个叫挪伯的地方。挪伯在哪？挪伯就是耶路撒冷城东2公里的一座山。此时亚述的军兵就得意洋洋地站在制高点上，向这座已经如同囊中之物的城市肆意地投掷着自己的嘲讽。此时此刻仿佛已经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搭救这座城市脱离强敌毁灭的手了。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就像电影镜头一样，这个镜头到了32节结尾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耶路撒冷最后怎么样了呢？被亚述的大军毁灭了吗？亚述人最终征服了耶路撒冷了吗？哎，这些呢在说到这儿呢都没有交代。但第33到第34节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对来势汹汹亚述的描写戛然而止，先知以赛亚转而开始描述一棵大树的结局。这个令人感觉到有点突兀哈，但实际上这棵大树其实前面是有交代的，是埋有伏笔的。这棵大树被神砍伐，说的就是前面18到19节亚述在神的审判中的结局。实际上我们如果熟悉列王记的历史，我们后来也知道，尽管亚述王希拿基里在这个犹大国王西西家的那个年代，他们看似不可一世，把这个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仿佛志在必得，但是突然之间神就降下瘟疫，使亚述大军不战自溃，就应验了这个预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尤其是艰难的现实并不意味着神的应许落空，有时在人看来仿佛已经毫无指望，已经回天乏术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神的应许，神对他百姓的守约施慈爱从来不会落空，相反会证实神所预言的必定会应验。所以以上这四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艰难的处境，和先知以赛亚透过这个处境给他们的教导和盼望。我们就会看到当时以色列面对着亚述兵临城下的灭顶之灾，但是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亚述的兵临城下并不说明我们的耶和华神失败了， 相反，就连这个现在正在攻打我们、抵挡我们的亚述，也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他为什么会得势？他为什么会把我们陷入困境？因为我们需要自己去省察自己的罪，让我们在神的护理当中会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看到我们自己的假冒为善，看到我们自己长期以往长此以往在这个属灵上的堕怠，让神的选民经过这样的管教之后，愚民必归回，而那些一度被神所使用嚣张一时的工具却会遭到彻底的毁灭。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苦难、不幸或者是一些极为艰难的时刻会临到这个世界，尤其是临到神的百姓。并不是说我们的神失败，恰恰是说神借着一些特殊的处境或者是事件来督促他的子民悔改，来归正他的教会，来兴起那些在神的里面对神敏感、愿意去荣耀神、跟随神的那些百姓。所以当我们去思想我们信主之初常常问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哎，我信主了为什么我没有发财呢？比如说哎，我这个都受洗了为什么我的这个项目进行的并不顺利呢？为什么我明明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委身了、服侍了，这个生活中还有不顺心的事儿发生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我们一切幼稚问题的背后，并不是神那里出了什么问题，并不是说神说了不算，并不是说神没有在掌权，而是我们对这位神的理解出了问题。我们对神与我们的关系，并在这个关系中所应许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理解呢产生了偏差。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这个圣诞的节期，尤其是我们知道12月24日是平安夜，一谈起平安呢，其实不单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熟悉这个词，你就是连不信主的中国人他也熟悉平安这个概念。但是呢，平安和平安你别看他用一个词儿，他的说的一件事儿却并不是一样，却并不是一样。比如说我们想世人的平安说的是什么，世人的平安说的无外乎就是岁月静好、现实安稳、升官发财、万事如意啊，就是这些东西。那谈到这个世人他们的对平安的理解和我们基督徒圣经所启示神在基督里所应许我们的平安，我们基督徒呢一谈到这个问题，或许不假思索都会抛出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呢世人的平安都是假的，只有基督会带给我们真平安。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些标准答案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却没有拿这个答案呢更多地去省察自己内心的属灵光景。我们真的明白自己此时此刻在说什么吗？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表达的会不会不过是我们和世人所追求的平安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想岁月静好，我们也想升官发财，我们也想现世安稳，我们也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万事如意，但是我们以为世人得不着，但是耶稣基督能帮我们得着。所以耶稣基督带来的平安，圣经所应许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是这样的平安吗？我们的平安真的和世人的平安一样吗？大家可以现在呢心里面就可以在心里面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大家脑海里可以现在心里面描绘一个你所认为的平安的画面。大家所认为的这个平安的画面会是什么样？艳阳高照、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然后子孙满堂，然后就像中国那个传统年画上一样，一个大胖小子抱着大鲤鱼，然后旁边写着年年有余，这样一个画面吗？如果这样的画面，那我们归根，那实际上我们对平安的理解呢还是物质的， 还是现世的这个世界的，还是肤浅的。我们到底要，我们要搞明白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的那个真平安究竟是什么。我举几个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在基督里的真平安。我们通常呢，我们教会在敬拜的时候会唱一些这个传统的赞美诗，有很多诗呢，我们只是这个唱一唱就过去了，甚至在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我们心里很得安慰，我们感觉我们会感觉很舒服，很 comfortable。 但是呢，其实这些诗歌在写作的时候，对于创作这些诗歌的创作者，他们对这个诗歌的理解所描绘的那个画面，跟有的时候跟我们脑海里所浮现的那个场景是截然不同，甚至南辕北辙的。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一首歌叫耶稣恩友，耶稣恩友，耶稣恩友里面唱到，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有否烦恼压着心头，有否遇试炼引诱，你若遭遇有盼亲离，这种等等。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呢脑海里呢自肯定也会浮现一些画面，比如说我一件事不顺心，然后呢神然后给我点物质的祝福，然后呢我感到哎呀好得安慰，然后神把这个东西给我了，我感到好快乐，耶稣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并不能理解这首歌他创作的时候，这个创作者他所指的这个烦恼压在他的心头的烦恼是什么，我们没法体会那个引诱那个这个创作者的这个试炼究竟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也不了解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他所提到的那个亲人的离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耶稣恩友这首歌，它的作者呢叫约瑟夫史克莱芬，他这个是19世纪的一个爱尔兰诗人，他为人呢善良敬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无论金钱还是衣物他都毫不吝惜的给予比自己更需要的人，因此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家乡就已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基督徒。但是在1843年他的未婚妻在他们即将结婚的前一晚因船难而意外遇难，为了抚平伤痛，他呢没法在这个在这个他触景伤情嘛，他就没法在这个地方再待下去，他就移民到加拿大。然后呢两年之后他在那里呢再度恋爱，就在他准备结婚的时候，这个第二个女友又因为肺炎突然病逝。这之后呢他余生都致力于帮助他人。1886年8月10日他与朋友欢聚之后呢就失踪，次日人们在一个名叫希望的码头上找到了他溺水身亡的尸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个约瑟夫史克莱芬，我们可以用一个中国的成语来表达，就是造化弄人，造化弄人，好像这世上的发生的事呢就像在捉弄他一样。这个可能我们唱歌的时候就感觉一带而过，很寻常的那个烦恼，我们甚至没想到在这个创作者他的人生历程当中是这么大的考验，他所说到的这些亲人的离别是这么残酷的现实。无独有偶，包括我们唱的另一首歌，我们另一首歌就是一个叫我心灵得安宁，这个歌呢它的作者叫霍雷肖斯百福，他是一个19世纪美国的律师，同时也是个长老会的长老。在1870年代，斯百福在芝加哥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在芝加哥北部投资了非常多的房地产，而且斯百福和他的太太是一对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不但热心在教会服侍，又常常在经济上支持神所重用的传道人，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穆迪，这个斯百福就是穆迪非常主要的一个支持者之一。但在1871年10月8号到10号芝加哥发生大火，这次大火将整个芝加哥的商业区化为灰烬，斯百福所投资的地产几乎全部被毁， 在巨大的损失当中呢，他和家人仍然振作起来，用生命活出他们的信仰，竭力的投入芝加哥的重建，帮助了十万余名无家可归的市民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在1873年，斯百福计划带全家呢去欧洲散心，并且呢到英国去协助穆迪在当地的布道会。但就在出发的当天，因为公司业务出现一些紧急状况，需要他留下来办理。于是呢，他的妻子安娜就带着四个分别为11岁、9岁、7岁和2岁的女儿，先从纽约乘船出发去英国。在这场航行的第七天夜里凌晨2点，这艘船不幸被另一艘英国货船拦腰撞上，撞成两截，因此不到12分钟，整艘船就沉入了漆黑阴森的北大西洋，并在海面上产生了巨大的漩涡，使得大多数乘客还来不及自救，就葬身于冰冷的波涛。当时这个海难造成了226人遇难，其中就包括斯百福还未成年的四个女儿。听闻噩耗之后，斯百福就赶快乘船赶往欧洲，与劫后余生的妻子见面。当船驶至大洋深处，这个船长就告诉乘客们，现在这个经纬度这个坐标就是前几天海难发生的地方。斯百福听完之后呢，他就一时之间呢，他就悲伤袭上心头，伤心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安静的去思想自己的一生，然后就提笔写下了：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遇悲伤，似浪滚。但不论何环境，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所以呢，这如果我们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哎，有些看似好像看起来肤浅的一些诗歌，就在我们的心头呢变得沉重了。它是这些创作者真实的面对生命的考验，去经历神与他们的同在。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面对这么大的患难，他的心怎么会得安宁？一生都服侍主，参与各项福音事工，甚至这次带家人去欧洲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穆迪筹备在英国的布道会，但神却也是在此行中接走了他全部的四个女儿。面对这样的苦难，斯百福其实在接下来的三段歌词中就告诉了我们他得安宁的缘由。第二段歌词是来自于约伯记中约伯的遭遇，他就像约伯一样感到自己此时此刻正受到撒旦的攻击，有试炼临到，但主早已经知道他的软弱和无助，就先道成肉身舍命拯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为他带来了救恩的确据，基督流血的救赎使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可以得到灵魂的平安与安宁。第三段，他知道这么大的考验、试炼、苦难、不幸临到他，并非是因为神不爱他。他判断神爱不爱自己，不是看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儿，不是看这些物质上的得与失。他知道神爱他，神爱他的确据是在神，不是通过环境的印证，而是在十字架上显明。有主担了他的重担，使他感受到罪得释放的欢畅，因此对主耶稣基督的赞美使他得安宁。而最重要的是第四段，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主再来的景象，反映了他的盼望，反映了真正能够让他得安宁的那个元素，就是将来有一天基督必带着万千圣徒与天使天君在荣耀的光辉中再临，在那个时候他将会在天上与他所亲爱的女儿重新相见，更与主永远同在。如果神是真实的，如果神的应许必要应验，那么他在基督里从来就没有失去什么，只是短暂的分离，而更加的盼望在新天新地中，在主里面永远团聚的甜蜜甘甜。基督再来的应许必要应验，这一点使他得到 至终的安宁与安慰，这是他在主里真正平安的确据。包括大家可能很熟悉，17世纪英国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清教徒，叫约翰·欧文。约翰·欧文如果在神学院里面，神学生之间互相开玩笑，就说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就是他特别能写。他这一生写了几百万字的神学著作和灵修作品，甚至有很多人穷其一生想看完约翰·欧文的书都很有挑战。其中呢，就是约翰·欧文呢，他曾经呢写过一本书，叫《在基督之死中，死亡的灭绝》。如果你不了解约翰·欧文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哎，一个信教的人，哎，可能呢，可能哈，有的人可能多多少少了解一点约翰·欧文，知道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少年才子。他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护国公克伦威尔，包括英国一些重要贵族的这个资深牧师。有人会觉得，哎，你这个含着金汤勺出身的，然后呢经历过这么丰盛的这个世上的祝福，你当然可以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去谈论去这个轻描淡写的、云淡风轻的去谈论死亡这些沉重的话题。其实如果我们足够了解约翰·欧文的话，约翰·欧文之所以能够在他的著作中，就比如说他那个书名所言的一样，在基督之死中死亡的毁灭，其实并不是说他不了解死亡，并不是说他对死亡这个没有体验所以说的很轻浮。相反，这个约翰·欧文是直接的经历和体会到来自死亡的离别和痛苦。尽管约翰·欧文他写了上百万字的这个神学著作，但是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神学著作中提到的一件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与自己的妻子非常的恩爱，曾经生育了神曾经赐给他们曾经生育了11位子女，但是无一例外，这11位子女最终都在很小的时候被神所一一取走。所以呢，如果我们按照中国人这个世俗的人脑海中对平安的那个定义，子孙满堂，哎，这个是才叫平安，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最大的咒诅。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约翰·欧文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考验，他连续要作为他自己作为白发人要连续送走11个神所赐给他的可爱的黑发人，但是呢，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呢，对这事儿呢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疑问，甚至他能够写出在基督之死中死亡的毁灭。这个呢，其实在研究约翰·欧文的这个著名的这个20世纪的神学家，就是加拿大神学家巴克，他曾经强调这个总结约翰·欧文的神学思想的时候，他就说过，清教徒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清教徒把新天新地中与主同在的永恒生命视为自己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于是清教徒呢就把自己在地上这个短暂的人生看作一个试衣间。如果说新天新地与主同在那个生命是一个高光时刻，是一个舞台上的亮相，那么呢，在地上的这短暂的人生就是一个试衣间。我们在地上的人生的每一天都是为舞台上那个时刻去预备。地上生命短暂的本质本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包括整个圣经启示当中的一个经典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这份认识在当代的福音派中却越来越丢掉。今天的福音派我们就可以看到取而代之的就是信徒对这个世界高程度的投入，执着的委身，对这个世界执着的委身。所以呢，这个神学家巴克他就说，现在的欧美基督徒急需要恢复这个概念， 就是怎样在福音当中去预备好面对死亡的到来，这才是学习活着的第一步。基督徒怎样，基督徒在福音当中去预备好怎样面对死亡，才是学习活着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西方的福音派已经被这些进步的医疗科技、舒适的居家生活以及安定的社会环境给宠坏了。那些对清教徒来说异常真实的生活压力、生离死别，在今天的欧美教会中早已经消失无踪。当时的清教徒常常处于肉体的痛苦中，以至于他们眼目可以更加清晰地盼望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作为唯一真实的安慰。就像这个约翰·欧文说的，只有认清死亡，才能更加为活着的每一天来感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教会的软弱、战斗力的丧失，就像那个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样，就像盐失去了味道。不是说我们喊的不够多，不是说我们喊的不够响，归根结底是今天的教会因着这些世上的祝福，却没有把这些世上的祝福更加的用来荣耀神、归荣耀给神，去见证述说人的荣耀，反而沉溺在这些世上的祝福当中，被宠坏了，被世界所同化，被世界这个糖衣炮弹所打倒，以至于失去见证，活得跟这个世界上一样。所以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当神的选民圣约群体活得跟世界一样的时候，神的管教、神的提醒临到，我们不要以为稀奇，相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些事情应该足以显明主耶稣所说的平安，他圣约当中应许给我们的盼望和确据，并非这个世界所定义的，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所以为的那种肤浅的平安。我们只要看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明白，如果按照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平安，中国年画上所描写的那种平安，他就应该生在罗马皇帝的宫廷，而不是生在伯利恒的破马槽。他就应该迎娶埃及的公主，而非孤独的一生。他应该建功立业，然后在地上能征善战，恢复以色列国，至少也寿终正寝吧，而非屈辱的只活了33年，并且最终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期，我们去思想为我们的罪而道成肉身的神，他降临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彻底的打碎我们自己编造的那一套，世界塞给我们的那一套虚假的平安，逆转甚至颠覆我们原本对平安的定义。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他自己如此对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如果我们不足够的了解真理的话，我们会觉得耶稣这段话有点自相矛盾。耶稣你一边说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另一方面呢又说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难道我们是一个割裂的生活吗？难道我们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吗？其实耶稣基督在16章33节的这个教导，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是统一的，绝不是割裂的。这番话恰恰最符合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真平安的画面，就是哪怕那外面风暴肆虐、惊涛骇浪，但是呢我们里面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安宁、我们得救的确据，都不是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这个世界带给我们东西上，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平安来自于这个很好的房子，来自于优越的生活环境，来自于一个稳定的工作，来自于儿女的凡事顺利。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我们平安的确据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他们作为偶像来膜拜他们，我们就会把他们变成偶像来膜拜他们。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耶稣里面所应许我们的平安是关乎灵魂的，是动态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就是哪怕外面在环境上惊涛骇浪风雨飘摇，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生命纹丝不动，相反我们这个满有喜乐，因为我们的快乐根本不建立在这个世界的能给我们的东西上。如果我们的对平安的理解，如果我们对祝福的理解，如果我们对恩典的理解是建立在这些今生物质的东西上，那么我们何必去信主呢？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用今生的时间在世上追逐这一切，就可以得着我们所以为的那个平安，我们何苦去信主呢？主耶稣他在他自己里面所赐我的平安，在本质上是与这个世界无关的，是灵魂的，是灵魂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尽管他也应许我们，会有一些祝福，但是这些只是真平安的一个副产品，只是真平安的一个副产品。举一个例子，就像旧约中一个先知叫哈巴谷。哈巴谷在耶路撒冷，在平时，在这个社会安定，相安无事的时候，他和他的邻居都有着舒适的家，坐享着繁荣盛世，承平日久。不同的是，哈巴谷虽然也活着，但他活着是为了荣耀神，并以他为乐，而他周围的那些邻居却是为自己而活。在平时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旦这些环境上的因素撤去，物质上的祝福消失，每个人在属灵上的成色，他与神真实的关系就被检验出来。后来巴比伦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将城中一切的房屋化为灰烬，哈巴谷和他的邻居们转瞬间都一无所有。哈巴谷当然并不期待失去一切，但他首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物质的享受，而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他说，在哈巴谷书3:17-18，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巴谷的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了什么是在主里面的真平安。所以呢，如果最后我们要套用这个著名的英国基督徒作家 C.S. 路易斯的一句话， C.S. 路易斯他那个话怎么说呢？他就说呢，如果我们要去寻求祝福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寻求祝福的话，那么我们真理和祝福我们都得不到。但是如果我们去寻求真理的话，真理和祝福两样我们都能得到。如果套用他的话，如果来这个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说面对苦难，面对这个动荡的世代，充满了各样不义的社会，如果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我们灰心丧气，我们觉得神好像是失败了，我们心灰意冷，我们转而只去追求这些地上的物质上的祝福，我们只去追求这个世界能带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最终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平安。相反，如果是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之下，我们首先去寻求神的国，神的义，为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始终如一，不管是拜登上台还是川普得胜，我们始终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要求，为了神的荣耀而活，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么无论谁上台，无论谁得势，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可以得，既可以得到荣耀，也可以得到在神里面的，在基督里所应许给我们的真平安。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以赛亚书10:5-34的神学信息。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经上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主，这个世界上满了败坏和不义，尤其是有各样的苦难不幸或者是不顺我们心意的事临到了我们，并不是说主你自己失败了，并不是主你对我们的应许落空了，而是我们失信了。我们常常在恩典中辨不清东南西北，活得跟这个世人一样。主，当我们失去见证，只为了自己而活的时候，你的管教就要临到。无论是亚述还是拜登，还是各样属灵的势力，或者是撒旦的地上的仆从，他们就会作为被主你所使用的工具来管教，来击打，更重要是来点醒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可以按照你的话语去悔改归向神，让他们经过管教可以在这个你永蒙保守的应许和安慰中能够坚忍到底。最终我们也必将看见那些曾被你使用的各样的那些邪恶的权势、不义的器具，最终也会承受你烈怒的审判和咒诅，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公义的彰显，让我们明白我们当下所经历的艰难、患难和各样的考验，并不是说主你不掌权，恰恰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主你正在掌权，你调动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来为要使你的这个教会来复兴觉醒，不再在这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中去寻求这个世界上的平安与祝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属灵上有一个更高的看见，能够思想自己在地上活着的意义，能够为了那个新天新地，我们来殷勤的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尽我们基督徒做光做盐的本分。我们就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